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师尊牵着弟子手，大雾狂风平安走上；二、走上修炼和救人路的这五年；三、正念威力无穷。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师尊牵着弟子手，大雾狂风平安走。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首先感谢明慧编辑部同修为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的辛苦付出。下面就我15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苦难中幸运得法。人生中经历重重苦难的我，是一个极要强的人，得理不饶人，是出了名的惹不起，也被人称为小辣椒。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我就是师尊讲的那种人，30多岁的我就成了一个病秧子，患有颈椎错位、坐骨神经痛、神经性头疼，头疼起来时吃药打针不管用，有时得扎满头针才管点用，头疼的厉害时我都想碰死。常年的痔疮便血，肠胃不好，胃下垂，常年手脚起泡溢水，严重的妇科病，严重的神经衰弱，两眼发干起痒。北京济南的大医院我去过，是县医院的常客，但都没有疗效，瘦得3分像人7分像鬼，体重仅70多斤，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情绪低落，焦虑急躁，时常拿孩子出气，儿子和女儿整天被我打得哭喊嚎叫。我没有3天不和丈夫打架的，有时1天打3架，真是被病折磨得生不如死，时常想这样活受罪，30多岁的人啥时候是个头，真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可还有家人，又舍不得他们，就这样苦苦挣扎着活着。95年春天，我因严重的妇科病住院治疗，治疗了24天也没见好转，医生让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做子宫切除手术。正当我和家人在做痛苦抉择时，有位大姐向我推荐法轮大法。当时因觉着自己脾气不好，真善忍难以做到，就没去学。该这与大法和师父有缘，没过几天，本单位一位大姐又约我听师父的讲法。当我来到讲法练功场，立刻感到身体舒服，环境祥和。当看到录像中师尊双手结印从环宇中飘来时，我泪如雨下，就感到师尊无比亲切伟大。我一气看完了讲法录像，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终于明白今生今世为何而来。我下定了决心， 生死永跟师父走。我把师尊的法相和全部的讲法请到家，把师父的法相精心装裱挂到正房中间。我天天给师父敬香，并一日三餐恭敬师父至今。为了给同修提供学法环境，我们夫妻二人专门盖了一间房子，并装上大镜子作为练功点用。我购置了放相机、双卡录音机，供同修们弘法及录讲法带、练功带。我全力以赴投入到学法及弘法洪流中。在学法练功中，我一身的病不翼而飞，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我从此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身体健康了，脾气变好了，家庭和睦了，街坊邻居同事关系融洽了，一改过去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变得宽容祥和。同事们都说某某学大法真是换了个人。我深知这一切的幸福都是师尊给予的，是师尊把弟子从18层地狱捞起洗净啊。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弟子永远无法报答。进京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公道话。99年720，江氏集团操控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功，拉开了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序幕。中国大陆黑云压顶，浊浪翻滚，邪恶烂鬼横行，毒害了无量众生。我和全国的真修弟子一样，到北京去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公道话。7月18日，我向单位请了假，到北京依法上访。县城所有的路都被警察封锁，租车、乘客车都被截了回来。7月18日晚11点回到家，我一夜也没有睡着，心里很难过。19日早3点我就起来，几经辗转周折，我出了县城。虽然路上盘查很严，但在师尊的呵护下，7月20日早8点，我终于踏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几乎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场面感天动地。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力感自己顶天立地，无比高大，心胸一下开阔到像无边的宇宙，无边无际。面对撕扯大法书、殴打学员的警察，在师尊加持呵护下，我没有半点怕心，只有慈悲正念。有位同修的转法轮宝书被警察抢去就撕，我上去就夺，但没有夺回来。当时我因没和同修一起保护好大法宝书，难过极了。还有很多大法弟子陆续赶到天安门广场，警察用大卡车强行将学员带走。当我们被迫上车时，同修向那抢书的警察索要宝书，那警察不给。我请师尊帮助弟子，在没有怕心的情况下，义正言辞地对他说，你身为人民的警察，应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随便强拿人民的东西，你算什么人民警察？今天你不把书给拿来，就把这位老太太交给你，跟着你就不走了。师尊讲，一正压百邪，那警察真害怕了，慌慌张张的马上把大法书给拿回来了，并向我们道歉，对不起，撕掉的那两页实在找不到了。师尊让我们修善，得理也得饶人。我说，看你虔诚算了，以后你少干这坏事儿。他点点头，是是的走了。我们被拉到北京一个体育馆内，那里已经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男女老少。当我们一见面，同修都热情地打招呼，场面很感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带相机，没能把那壮观的场面拍摄下来，但那壮观已永远留在宇宙中，成为历史上永不灭的一页。那天烈日炎炎，同修们坐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在师尊的呵护下，不但不觉得热，还觉得很舒服。 当时警察对我们学员已经很邪恶，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不让大小便，水一动警察上去就踩倒并拳打脚踢。我坐在那里心里难过极了，我费了两天的周折，没吃一顿饭，没喝一口水，来到这里不能为师尊说句公道话，却被这样管制着，为什么就不敢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心里话呢？中午了，警察每人一个盒饭，边吃边看守着学员，我想正好是说话的好机会啊。我请师尊给我胆量和智慧，我站起来高声大喊，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今天到这里来都是被你们警察执法犯法逼到这里来的，我们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这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有权利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听与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凭什么不让讲话，凭什么不让吃饭，不让大小便，从古到今死刑犯还得让人把话说完，把饭吃饱嘞，还允许人拉屎撒尿嘞，今天你们这些警察不让别人喝水吃饭，你们怎么还吃还喝嘞？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养育的警察打人民，道德良心何在？你们这些警察要知道，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敢把今天的所作所为面向人民公布，面向全世界公布吗？当场鸦雀无声，都在静静地听着。我坐下后，看管我们的那两个警察在耳边嘀咕了几句，我想我有师尊保护，谁也不敢动我。一个警察朝外面走去了，另一名警察朝我走来，他皮笑肉不笑，假惺惺地问我，老乡啊，哪里来的？我说山东来的。他又问，家里什么条件啊？我笑着说，挺好的。他点点头说，今天来这么多人，条件差，送水喝是送不过来，喝点水管里的凉水，将就点吧，吃就自己想办法吧。我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为什么来的不说你也知道，别说喝凉水，没有水喝我们也没怨言，但是你们不能打人啊，有理讲理，打人犯法。他点了点头，嘴里说着是啊是啊，就走了。朝外边走的警察指挥着人拉来两个破客车皮当男女厕所用，总算允许吃饭喝水上厕所了，当天下午也就没再打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时我知道是师尊疼爱弟子，都是慈悲的师尊帮着做的，谢谢师尊对弟子的百般呵护。下午太阳快落下了，同修大都被强行拖上车送回原籍了，还剩下不到60个人了，我也在其中。我们身后是高高的院墙，来了一批武警，全副武装，手握着枪，枪上插着闪着亮光的刺刀，左边三排，右边三排，把我们这几十位大法弟子围起来，我们的正前面架着十架机枪。我们这几十个同修都很严肃地静静地盘坐在水泥地面上，当时的一切都是静止的，连呼吸都听不到。我心想，狠毒的中共要对我们下毒手吗？难道六四屠杀又要重演在我们身上吗？哎，心想到了北京也没给家人打个电话，就这么死了，还对不住丈夫和两个孩子呢。想到这里我心里有点难过，自己立即感到这念头不对呀，应该听师父的话，我既然来坚定正实法维护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尊在《红吟无存》一文中讲，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师尊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还讲，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 我想着师父的法，背着师父的法，心里很平静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当时的场面很严肃，很严肃。近一个小时后，突然听到广播宣布江罗流氓集团诽谤迫害大法的消息。广播结束后，我们这几十位同修被强行拖上车送往各地市。7月21日，我和其他同修被警察押送到市看守所。一路上，警车歇斯底里地鸣着警笛。下车时，警察手持电棍，如临大敌。我上厕所时，有位女警察看守着我。出厕所时，她对我说：“我看你挺可怜嘞，这大热天的，你们怎么还跑到北京替你们师父去卖命？”我对她说：“上北京既不是师父叫去的，也不是法轮功叫去的，上北京是我自愿去的，是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你看我可怜，我看你才更可怜呢。一个人他来到这世上，他要不学这个法，他都白活这一生啊，那才是最可怜的。”在食堂遇到来北京劫持我回到当地的那位领导，我对他说：“给你75元钱的车票钱，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占国家和任何人的便宜。”那位领导大嚷着说：“你这老祖宗哎，这么大热天的，你可别上北京去折腾俺了，还给什么钱呀？”我对他说：“看你这领导怎么这么不讲理，到北京我们能去就能回啊，谁让你去接的，你找谁去啊？”那位领导站在那里愣了半天，便低头不语地走了。7月22日，我和几个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县城一个学校的教室里，晚上躺在水泥地面上，和一位近60岁的老大姐共枕在一个扫把上，睡了好几个晚上，在师尊的呵护下还觉着很舒服的。7月23日，两个年轻警察非法审问我，他说：“今天回答的问题要存档案，将来孩子上大学、当兵、参加工作、入协党都得正审。”我对他们说：“存在哪儿都行，我也没犯法，做的是好人。”我没害怕，心里很坦然。当时就想，师父说了算。师父讲了，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那两个公安人员一问一记，问：“谁让你学的法轮功？”答：“病让我学的。”问：“谁让你去的北京？”答：“我的良心让我去的。”问：“你到北京干啥去嘞？”答：“我到北京说句法轮大法好，别让国家领导人害怕，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那警察啪的一砸桌子说：“叫你来弘扬法轮功吗？”我说：“不都是你问我才答的吗？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们两个找本转法轮看看他有多好，保证你们也得学，因为他太好了。一个人要活这一世，他要不学这法，他是终身遗憾。”他又一拍桌子：“问什么你答什么，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练？”我说：“全世界不叫练，我一个人也要练到底。”他说：“凭什么？”我说：“就凭3条。”他说：“哪3条？”我说：“第1条，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第2条，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无私的人。第3条，他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凭这3条。”那位警察说：“行了行了，你这个人嘴还真行。”7月24日的下午，丈夫和孩子来了，两个孩子见了我就哭，我也流了泪。就听丈夫说：“书都上交了。”我一听到这话，就像晴天霹雳把我震昏了。我哭着和两个孩子说：“和你爸回家去吧，家里没有师父，没有大法了， 我永远也不回去了，你们两个和你爸回家去吧。两个孩子把我从屋里拖出来，哭着对我说，妈，你走了，家里都让人翻了，我们一看电视宣传的太吓人了。爸说，完了，你妈回不来了，我们都哭了好几天了。我对孩子说，你们记着，你妈有师父和大法保护着，到哪里都是平安的。两个孩子悄声对我说，师父法相和大法书爸都给你偷藏起来了，爸说的是假的。听到这些，我心里才好受点。回家后的那段时间真不容易，真像师父讲的，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丈夫被中共的邪恶气势吓懵了，见到我学法就暴跳如雷，吵着要把我腿砸断，百般阻挡我学法，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我一出门，他就让女儿看着我。县上局里大会点小会批，县府天天有人找我帮教，我和来所谓帮教的人天天唇枪舌剑。单位局长气得暴跳如雷地说，叫你来弘扬法轮功吗？叫你来揭批法轮功？叫你来说上当受骗的？我丝毫没有让他，我也没上当，我也没受骗。法轮功使我受益无穷，使我强了身，健了体，给单位节省了医疗费，为单位多干了工作，我家庭和睦了，道德回升了。局长大怒，你再不写上当受骗的保证书，我开除你公职。我说，你敢？单位不是你自己的，你说了不算。县里硬压下来叫写保证书，局长知道我不写，就让办公室的人替我写。我怕常人对大法乱说一套，我就自己写了不练功的保证，交到县里说不行，说我是弘扬大法，得重写。我说，局长，你爱行不行？你还有完没完吗？我还就是不写了。从那以后，县上本单位找我，我再也不去了。我也表明我的态度，我练功受益无穷，我在家该怎么练就怎么练，谁也管不着。师父的经文录发表，我读了师父的经文，哭了半晚上，认识到当时写保证书是完全错误的，是没在法上认识法，完全用了人的一面来认识。因当时法理不明，稀里糊涂地写了要毁掉自己的保证书，我立刻写了严正声明，以洗刷自己的污点，永作正法的一粒子，伟大师尊的真修弟子。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走上修炼和救人路的这五年。文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莲心。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在修炼路上走过了五年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时间还过得是真快，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年里自己好像没做多少事，可见时间的紧迫真的是要抓紧了。下面我把这一年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学会打真相语音电话。端午节前，外县的同修姐姐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城里。我去了之后，姐姐说她刚从外地回来，学会了打真相语音电话，带回了几个打语音电话的手机，还说你们那儿同修多，你也应该去学，这个可好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心里想着要是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手机就好了。我让姐姐教我，可她也不是很会，只学了打真相电话，没学发短信和其他的，还说你记性好，下次去的时候把你带上，你去多学点回来。我让她给我一个手机，她说都有人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一定去买一个。 其实在网上早就知道打真相语音电话这事儿了，我也给同修提过，同修说你干好现在的事儿就行了，以后再说，之后我就放一边去了。今天姐姐向我提起，我还真有点惭愧。他们那同修很少，除姐姐外就是几个老婆婆，他们都能捧起手机救人了，我还在等什么呢？结果第二天，一个技术同修来到我们这里，我看他提着一个包，就问给我带什么来了。同修说是打语音电话的手机。我说我就想要一个这样的手机，你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师傅安排的。我当时很激动，不停地说着，我就想要一个这样的手机，你就给送来了，真的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太好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了打真相语音电话、群发短信、彩信以及改串号等。有了这个手机后，我每天都出去，开始时只发短信，因为我用的是外地的卡，认为很贵，就没有打语音电话。一张卡接着发，很快就用完了，就改用多张轮着发，结果一条短信也发不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阻止我发短信救众生的邪恶黑手烂鬼，可一点儿也不起作用。想想这几天为了这个手机，整天盲目的去发短信，学法也不是很认真，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正念，被强烈的干事心、好奇心驱使着，在发不出去短信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发正念，可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同修想的还真是周到，装手机的盒子里有一本小册子，详细的记着关于打语音电话的内容和细节。我仔细看了小册子，知道了发短信也是有限量的，超出限量的时候就会造成邪恶封卡。我又认真看了同修们在明慧网上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我学法归正自己，随时保持正念。在发送短信时，我把手机拿在胸前，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心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每一个接受到短信的人，让他们在大法弟子慈悲的能量场里得到救度。把被邪恶封了的卡用来打语音电话，也悟到打电话很贵，但不打是不对的，其实也不是很贵。真相手机是我的法器，既然有这个功能，就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在这过程中，回复的短信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说在端午节那天，收到很多谢谢、端午节快乐、你是神啊、我们一起努力吧等等短信。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在发彩信时会收到，我的手机收不到彩信，请发短信吧。我就会回复一条短信，再打一个语音电话过去。当然也有不好的回复，我不会动心的，谁也动摇不了我救人的决心。今年8月份，有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我得知后，在第一时间给邪恶头子、邪恶办公室、恶人家里打去了真相电话，又发去了立即释放同修的信息，震慑了邪恶。那邪恶头子最后连电话都不敢接，里面传出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暂停使用。我现在运用真相手机也很自如了，它就是我的法器，随时都跟着我，我到哪儿，大法的福音就传递到哪儿，我们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同时还在包里装着小粘贴、真相光盘、护身符等备用。现在我们这里周边地区不算，也有7个同修在用真相手机了。当然这和精进的同修们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对我们来说，在救人的路上也算是又前进了一步。第二，巧遇。因为我得法时间比较晚，除了现在接触的同修外，对99年前就开始修炼的同修都不认识。听说以前我们这儿有好多人学大法，99年后就放弃了。我想找回昔日的同修。记得去年我去城里坐三轮车时，我问登车的，师傅，你知道三退吗？他说知道。我说那你退了吗？他回答退了。我又说，那你知道法轮功啦？他答应，嗯。我想了解一下法轮功，你给我谈谈吧。他说现在很忙，有时间的话我们兄妹好好谈谈。说着说着就到点儿了。我说你就给谈谈吧。 他说没时间，有时间的话我们兄妹好好谈谈，就匆匆地走了。他又一次提到，有时间的话我们兄妹好好谈谈。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是同修，那次我感到很遗憾。在去某位同修家的小巷里，有个摆小摊的，每次从那经过他就喊，阿妹买点吧。昨天又经过那条小巷，他又喊，阿妹今天要点什么。我走过去问他，今天生意好吗？今天不行，昨天还可以。我说，我给你一个护身符吧，你照着上边念，生意可能会好。真的吗？我好好看看。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这时他一把把我拉过去，阿妹，我跟你说，我原来就是练法轮功的，在99年前是辅导员，家里是练功点，有30多个学员在我家里学法练功。99年邪恶开始迫害后，我让学员们把书全都藏了起来，恶人到家里搜书的时候什么也没搜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师父的书呢。他在说师父时，我感到的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他又说，法轮功可好了，那书上都是教人做好人，可是我不敢讲。我问他有没有和其他的同修有联系，知道现在的正法形势吗？他说，开始时也看过一些资料，已经很久没看了，每天就在这小摊上也走不开。我说，既然你忙，那每周资料就由我来给你送吧。他说，好吧，但不要太多。我说，每样一份行吧。他同意了，还让我给他带师父的讲法光盘。我说，回去你把书拿出来好好学学，今天是师父让我来找你的，师父慈悲，不愿放弃我们每一个弟子，要抓住这机缘，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一定要珍惜啊。他说，会的，会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我既然能找到这位同修，就会找到其他同修。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呼唤着，30多位同修啊，你们到底在哪儿？你们回来了吗？第三，我们的资料点儿。自从2007年同修帮我们在这里建立了资料点儿以来，现在又相继开出了几朵小花。虽然离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还远远的不够，但是和前几年的等靠要比起来，也算是在原地迈出了一步。为了减少外地技术同修的负担，我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技术，同修们的电脑打印机一些小毛病也基本上能做好。在做资料的同修里，我是最年轻的了，现在又走进来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妹。同修小妹参与做资料的时间不长，在这之前和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电脑，也不知道打印机是什么样。她从最基本的鼠标开始学起，半天就学会了上网下载，看着他那熟练的动作还真不像个新手。在前几天，他居然自己换下了惠普一体打印机的定影膜。我在看技术同修换的时候也是用了好长时间，这对于一个在以前打印机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就是奇迹，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师父一直在身边呵护着我们。小妹现在做资料是越来越熟练了，也做得越来越漂亮了。外县同修姐姐也做得很好，因为离我们比较远，没有经常去她那里，很多事都是自己承担，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辛酸与考验，现在也平稳地维护着他们那里的那朵小花。从开始做资料以来，我对资料质量的要求一直是很高的，连丈夫都说，你的要求太高了，你就不能将就点吗？我说，要做我们就要做最好的，要不还不如不做。我们这里是个边缘地区，资料点耗材除了纸以外，其余的都不好买。就说那个可打印的光盘，我们走了很多家也买不到，就连一些商家都不知道有这种光盘。最后还是同修大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开始时质量还不错，后来商家为了赚钱就不能保证质量了。大姐每次去买光盘的时候又不看商标，人家给什么就要什么，背起来就走。我把网上关于光盘的鉴别下载后给他拿过去，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还说我们做的是神圣的事，不会有问题的。大姐的正念很强。他又去背了1000个回来，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我给你的是关于光盘鉴别的资料，你到底看没看啊？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呢？我们可是在救人啊，要是这些光盘拿到常人手里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常人还会接我们的资料吗？他们会怎么看我们啊？大姐就说，你光说，那到哪里去买嘛？到处都是电子眼，能买到就不错了，以后我不买了。我说，你不要去买了，我自己去买，如果买不到就暂时不忙做。回到家里我就想，对同修怎么那种态度呢？大姐那么大岁数了，又没有文化，还去买光盘，实在是不容易，我怎么不自己去买呢？大姐和我妈妈年龄一样大，我们本来是叫她阿姨的，可她说我们同修一部大法应该叫大姐，我们就叫大姐了。其实在埋怨大姐的时候我就知道错了，可是还是一口气儿说了下去，还真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气势。我埋怨大姐那是很强烈的怨恨心，老是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不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不为他人着想，自以为是也是一颗肮脏的心，对同修都不慈悲，还说自己在救人。找出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后，下次去大姐那里时我说，大姐，那天是我不对，自己年轻轻的不去买，还说你买的不好。大姐笑了。没过几天，技术同修来看我们，我向同修说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后，同修回去就给我们送来了一车光盘和一些耗材，解决了我们买光盘难的问题。在这里向为我们这地方无私付出的同修说声谢谢。大姐现在做的资料是越来越好了，又做起了九瓶共产党，还会做大法书、刻录打印光盘等。我们的资料从黑白到彩色，从用笔写光盘的封面到打印光盘的封面，从真相壁不知道防水到涂上保护层，护身符从一般的塑封到精美的卡片，做的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精致了。在做资料过程中也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的资料点三年来能够平稳地运行到今天，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离不开外地同修无私的付出，我们会互相配合，让我们的小花开得越来越灿烂。结束语。几天前碰上了在德法时巧遇的那对老年同修，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分手的时候，同修不断地嘱咐，你要好好学啊，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这难道不是师父的嘱咐吗？我知道自己做的离师父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常人的观念还很重，执着心修去一个又上来一个，就像同修在明慧交流文章中说的，只是比常人多了一颗修炼的心。我一定会努力学好法，把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见转法轮，圆融好我们这个整体，在做好三件事上与同修们共同提高，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正念威力无穷。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参加了1994年6月11日师父在郑州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得的法，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第二期学习班，参加两次学习班，全身的多种疾病如失眠、口腔发炎全都好了，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这是我多年练气功锻炼身体都没有达到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以及多年练功不长功的真正原因。回到家乡后，我就开始和同修走乡串县，同传大法。在99年720之前，10000多人得法，建立了近100个练功点。如果不是这场浩劫，得法的人会更多，得救的人会更多，邪党毁了无数的众生。99年720之后，邪党把我恨之入骨，我不转化，不写分书， 后来他们判了我七年重刑，把我这个近七十的老人投进了监狱。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我坚定修炼大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走过来了。今天主要是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我是怎样走出魔窟的。2001年12月28日，他们把我送进监狱，当时我已经七十岁了。他们叫我打扫卫生，我不打扫，叫我剥棉花糖，我也不剥。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量血压，低压120，高压220，诊断为重病号，必须躺着休息。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我躺着心里想，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开始背法。转法轮我能背下六讲，背到大家想一想，修炼是可以出特异功能的，现在世界上有六种功能被公认了，还不止这些。我说真正的功能有上万种，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师父又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我就想，师父讲的对呀，功能不就是神通吗？正念不就可以斩神通吗？我用正念不就可以破除邪恶对我的迫害了吗？我要用大法神通送我回家。从那天以后，我就天天发正念，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不断提醒自己，我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是大法弟子，旧势力不配给我安排，即便我和旧势力签过约，我也不再承认，全部作废，就听李洪志师父的安排，坚决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即便我有漏，只有师父归正我，不许旧势力钻我的空子。天天如此，从不间断。经过几个月后，狱警找我，让我写悔过书，说放我保外就医。我说不写。狱警说不写就别想出去。我心想，我出不出去是我师父说了算，你们说了就不算。我师父肯定叫我出去，我一定能出去，我是罪证的，我没有错，写什么悔过书，坚决不写。我照常天天发正念。又经过几个星期，他们慌了手脚，开始给我办保外就医。我继续天天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我早日走出魔窟。最后协党判我七年刑期，我不到两年就回家了。监狱里还有两件事，也体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有一件事，我睡觉的地方旁边放了一台电视机，整天放邪党的东西，搞得我不但睡不了觉也背不了法，我就天天发正念。电视机你听着，你要为大法服务，不要为邪党服务，你才有美好的未来。从今以后你不要发出声音和图像。没有多久，电视机就没有声音和图像了，狱警也就把它搬走了。再一件事，狱警派一个犯人看着我，他整天在我身边唱邪党的歌，歌颂邪党，我就发正念不许他唱，一会儿狱警过来训了他一顿，他就不再唱了。通过以上的事例，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以从监狱出来这七年，我也根本不管他什么保外就医不保外就医的，每天就是学法练功，整个整点都发正念，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几年时间里，又是10000多人明白了真相，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正法快结束了，时间不多了，我要和同修们共同努力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圆满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